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北欧的森林。由于电台老板娘欧阳 Yuki 酱在收听上期节目故事后产生了不小的负面情绪，也考虑到北洋夜行记背后沉重的现实意义，所以本期先放松一下，为您读一个发生在成都的灵异故事。啊，文中的成都方言部分还请您见谅，毕竟我没点语言天赋。张灵四僧，作者洛灵佐，播讲北欧，上集。张灵寺位于成都市区南部的科华北路四川大学附近。张灵寺并不是一座寺院，它只是一个公交车站。张灵寺站的公交车有很多线路，从前我常坐的是55路，这路车上人很多，大多数前往春熙路和盐市口的，也有不少人从远处来到张灵寺，因为这里靠着四川大学，还有好多超市和 ATT 歌城。数年前我曾经在张灵寺附近的小区住过余年，在今晚这样一个寂静困乏的夏夜，我想起了张灵寺，还有张灵寺的僧人。那段时间我经常在周末和其同人去打保龄球。他是一个作家，30多岁，杏核一般的脸，看上去严肃认真。打球也是如此，每次拿起球站在保龄球道前，身子前倾30度，仿佛一只老虾，然后球弹出去。他站着看着球滚远，而我则四处张望，忽然看见一个和尚的光头。我以为是幻觉，保龄球馆里怎么会有和尚呢？回头却见乞统人得意满满地走下球道，因为该我了。你有没有看见和尚？我问他。啊？和尚打保龄球，会引起误会吧？我们想象着会不会有人错把点了戒疤的光头当作12棒球，这有点不尊重僧宝。然而我跑到走廊张望了一下，只见一个穿着灰色僧衣的背影正推开门走出去。成都僧人很多，密宗禅宗都有，在街上经常能遇到，其中也不乏非常时尚的背着笔记本电脑拿着手机的。我也没有特别惊讶，转身打球去了。只是我在想，这附近并没有寺院，不知这和尚是哪个庙的。这件事儿我并未放在心上，现在回忆起张灵寺的时候，才惊觉那是跟寺僧的第一次见面了。说是见面也不准确，因为我只看到他的后脑勺而已。明氏保龄球馆就在张灵寺左近，离公交车站步行几分钟的路程，所以几天后我们又纠集了几个朋友去打球，有男有女，说说笑笑。不料走到半路，路过四川大学门口的时候，一个声音在身后朗朗响起：施主请留步。我们都停下脚步回身看，只见一个穿着黄色僧衣僧鞋的和尚站在后面合十道。这位施主印堂发亮， 面相极佳，不知道愿不愿意看看相。原来是个假冒僧人的骗子，这种把戏诸位自是见多了。先是吹捧你面相手相之类的多么多么好，然后又哎呀一叹，说你各处皆好，但就是什么什么差了一点儿。于是乎奉上高僧开光过的玉佩或者佛珠之类，请你掏出一些随喜功德。这随喜可不是随便多少，只能随便多，不能随便少。这和尚长得极其平庸，毫无高僧相，我认定他是个假和尚，不免起了促狭心。师兄好，我单掌胸前一立，打了个问讯。都是出家人，就不必如此了吧？我的朋友们轰然大笑，他们向来都喜欢看我捉弄人的，此时笑了一下，又都止住，免得和尚被吓跑。每年夏天我都会剃成光头，洗头方便，散热有效，当时也正是如此。那僧人听我这么说，脸上不禁似笑非笑地抽动了一下，问：不知宝山是哪座禅林？我面色如水：五台山。说五台山只是随口道来，那僧人倒不依不饶：五台山有好几座，不知您是浙江五台山、贵州五台山还是山西五台山？我立马打断了他：阿弥陀佛，有皈依心则无处不是五台山。那僧人一下子懵了，讪讪地笑了笑便走开了。我一副慈祥状地看他走开，朋友们已经忍俊不禁，我们谈笑着走去明室，也就把这事儿忘了。数日后，我在张灵寺车站斜对面的加勒比广场吃烧烤，羊肉牛肉鸡肉青鱼的一堆肉，又喝了两瓶啤酒，慢慢走江出来，只觉满肚子摇晃，心满意足。忽然看到斜对面徐徐走来一个人，是冲着我来的。正是盛夏时节，他却穿了一件毛皮大氅，走到面前一看，光头赤脚，脸上神色似喜含悲，到我面前便深深一躬，叫道：师兄救命。正是前天那个冒牌僧人。哈，我酒意还有两分，心道自己是不是幻视幻听了。那僧人直起身来说道：敝寺将遭大劫难，师兄是有造化之人，这劫难只得师兄来解，看在三宝面上，万望师兄不吝援手。我素以见招拆招而出名，乐得酒后找点闲事儿，便说：劫难也未必是坏事儿，不过是什么寺？这野和尚八成是前几天被我抢白了，今天想来洗刷一番。我倒是不怕，真想收拾我的话，早就有一帮人冲上来了，那我只有跑为上。既然想玩嘴皮子脑门子，我虚什么？那僧人何时微躬道：小僧所在乃张灵寺。我几欲仰天长啸，成都一地庙宇并不少，较出名的有大慈寺、昭觉寺等。以青城山为后院的成都也是一个道教圣地，室内也有清真寺和天主堂，端的是个宗教之城，也因此这一城的居民 才会以生活缓慢、作风悠闲而著称。然而，张灵寺，那只是一个公交车站罢了，就如不远处还有一个红瓦寺一般，都是徒有寺名而不见片瓦的所在。哦，张灵寺啊，我还以为你是红瓦寺的嘞。我不由得略带奚落地说道。他喃喃念了句佛号，道：师兄果然是有慧眼之人，知道红瓦寺也不足怪。人红瓦寺一干僧众日前已遭大劫，本寺住持知道小僧惯在俗世走动，故遣小僧前来寻得师兄，望师兄速速随小僧前去，以解本寺道悬。我本以为顺杆爬是我的特长，不料这人竟比我更老辣些。看他口若悬河，说瞎话不打愣的神气，我心内冷笑，于是说：好，请带路。我们原本站在加勒比广场，身后就是一家连锁咖啡屋，广场中心是数排木椅，吃烧烤喝夜啤酒的客人们熙熙攘攘，铁板烧冷淡杯的霓虹招牌渐次闪耀，不时有穿着清凉的美女从眼前走过，只留下高跟鞋敲在石板路面上的轻响和淡淡的香水味儿。此情此景，我竟和一个长相平庸的和尚谈论关于拯救张灵寺的话题，我的人生真是充满了惊喜呀。其实从加勒比广场走到张灵寺车站，仅仅是一条四车道马路宽度的距离，我跟着他走过去，转眼就站在张灵寺公交车站的灯箱广告前了。师兄且稍等片刻，本寺的一车就要到了，届时随小僧上车即可。真是有模有样的呢，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一般，这算是什么？这时车来了，我的喉咙仿佛被人扼住一般，这并非是由于吹了冷风的关系，而是我看见真的有辆车开过来了。或许用开字并不适合，因为那是一辆马车。马车，四轮马车，两匹黑色的骏马拉着，它们的皮毛又黑又亮，龙眼一般的眼睛仿佛晨星。车厢是枣红的木车厢，小孩高的车轮上镶着一圈圈暗暗发光的柳钉。车夫是一个穿着白月僧衣的小和尚，也就十五六岁的年纪，手里挽出一个鞭花，喝道：吁！那两匹大马温顺地站住，正停在张灵寺公交站前。小和尚轻轻一翻身，如一只白鹞子降下来，收了柿子，低头唤道：大师兄。被称作大师兄的自然是我身边的假和尚，然而这时我也不能再说他是假和尚了。忽然一个疑问涌上来，站台上这么多候车的人呢？我四下看去，不知什么时候起，我的视野内仿佛被罩了一层毛玻璃，旁边那些候车的男人女人老头小孩面目模糊，声音朦胧：
你个人晓得啥？不白喽，二天出来喝茶。
锤子，
啷个办啷个办，快撒起双截棍。哎呀，我不得喝你的。
这时候正是十点过，成都的夏季夜生活刚刚开始，公交站上已经没有几条线路还在营业，只不过这里恰巧也是一个打出租车的热点。 我回过神来，那小和尚正眼睛滴溜溜地转着看我。原来那僧人已在邀我上车了，而我竟没听见。我连忙上了车，来不及思考这一切怎么回事，小和尚又猴一般窜上车夫位子，张灵寺僧也跟着上来，坐在我旁边，放下了车门帘，却听他道：“多谢师兄成全，小僧月空待本寺先行谢过。”我这时才开了口，声音有点打结：“张灵寺在哪里？”忽然马车一个转头，冲向了站台。光，黑暗，黑暗中的光如瑰丽的极光一般，在车窗外飞逝扭曲，又像是散在水面上的油花，以宇宙大爆炸的速度流水般的一闪而过。一股无形的压力将我按在座位上，耳畔隐隐传来野唱慢吟的歌声，仿佛又看见一个踟蹰在荒野的白衣男子，背着一柄古剑，击坐在一江寒水边。猛然车厢一晃，停了下来。我缓缓透过气，生怕这是一个华美的梦，而我会惊醒自己。右手边的月空和尚撩起了车门帘，道：“师兄，请一步。”我略一迟疑，下了车。四周黑洞洞的，只有车厢外的两盏马灯发着橙黄的光，似乎前面是一座极为宏伟的建筑。然而我也没见过这么黑的天，竟没有丝毫的天光。
月镜，快通报，五台山的大师兄到了。
月空对小和尚说。月镜小和尚哎了一声，下车一溜烟跑进我前面这座黑暗的大建筑里。他脚步声渐远，终于听不见了，却在极为遥远的地方开始响起了嘈杂的声音，猛然如洪水逼近，那声浪从建筑物中喷涌而出。张灵寺众僧恭请五台山大师兄。哗一声，四周燃起无数的松明火把、细沙灯笼，又一盆大火如巨竹般耸立在我面前十几步的地方。此时我才看到端的是一座寺庙，山门上悬着三个大字：张灵寺。熊熊光明中，自寺庙深处奔出数十名僧人，一时也看不清他们穿的什么，只是黑压压一片，肃立在道路两旁，岿然不动。我随月空入内，火光摇摆，映得每个人脸上都是阴晴不定，如泥雕木塑。大殿之中，有一人缓缓走过来，在我面前两米远处站定道：“南无十方三世佛菩萨庇佑，这位居士法号如何称呼？”我满肚酒肉劲儿，此时已经消退了，此情此景直如梦境，心里却在思索给自己起个法号。灵机一动，我答道：“山火。”这是灵字的拆字，若是问我缘由，自是以侵略如火，不动如山来对。心里有了底，我便仔细打量了一下面前的僧人，大约就是住持吧，略略比我个头小了些，光头上满是紫褐色的老年斑，穿一领金红缕衣，持一杆紫铜禅杖，华而不俗，倒是颇有些高僧大德之范。那住持听我说了法号，禅杖都晃了晃，月空忙奔上前去扶住住持，却听住持道：“月空向来顽劣，此番却立了大功，山火居士，本寺僧众存亡 委屈事一肩承担了。不知何时，月镜小和尚已立在我身侧，探头探脑对我说：居士，天劫将至之前，长老们曾求诸佛菩萨昭示，佛菩萨赐十二字曰：山中月，果中居，双灵会，天劫退。我啊了一声，住持说道：月镜所言句句事实，山火居士的号合起来便是个灵字，加上本寺之名，自然是双灵相会了。居士万莫推辞了吧。天劫是什么？我愣了好一会儿，终于问道。住持法号风言，我就算不记得佛门辈分，也隐约觉得张灵寺并非禅门正宗。一般庙宇大雄宝殿所立的，不外是释迦摩尼或其过去佛、未来佛这三神，也有拜菩萨的，如观自在或文殊、菩提。这张灵寺的大殿供的却是一棵树，说是一棵树也有点奇怪，无枝无叶的，只是光秃秃黑漆漆一根，以为粗细两三人高，杵在香案后。我一边打量这棵怪树，一边想着天劫的事儿。风言法师说，天劫并非定数，所谓三百年一小劫，一千年一大劫的说法，不过是小说家言。但天劫毕竟是存在的。何谓天劫？就是人力不可抗衡之劫难。我当即回应说，我也不过是一介凡人罢了，又不是意淫小说，动不动获得超能力，打得创世神满地爬。意淫小说是什么？风言法师怔了一下，又自顾说，所谓天无绝人之路，意思是无论多大的天劫，上天仍会放一条生路，只不过这条生路不是人人都打得开的。这话我倒是明白，但天劫的表现形式是什么？风言法师道，天劫每次都不一样，佛菩萨虽给出了警示，但山中月、火中居到底什么意思，他们也并不确定。火中居似乎暗示会有天火，山中月又会是什么危险呢？烦劳居士多费神了，风言法师忧心忡忡地说，天劫还有七天。我请月空和尚送我回去，一旦我有所发现再和他联系。他倒是极为兴奋地给我留了手机号码，我猜他应该极少和外界人联系吧。走出张灵寺的时候，我又抬头看了看天空，依旧是黑漆漆的，无星无月。可是我记得成都的今晚还是有些天光的呀。在成都市区是看不到山的，更看不到月。虽说周围高山很多，动辄海拔四五千米，但盆地湿气也重，常年是灰白色不阴不晴的天，根本也看不到什么。我回来已经两天了，月空和尚送我出来的时候已是用的那辆马车，车外再度流光飞舞。等我回过神来，已经站在张灵寺公交站的月台上，周围没有一个人，只有冷白的灯箱上欧陆经典坐拥城南限量发售中的房地产广告，他们真是千篇一律。 我试图在网上检索张灵寺，追溯一下他究竟为什么叫这个名字。大抵真的曾经有过一座寺院，后来破败消失了，空留下个虚名。可惜网络给我的数万条关于张灵寺公交站的巴士线路图，没有一点有意义的线索。另一个可能会有点作用的，只有找成都的地方志来翻。然而我还没有去图书馆，就发生了另一件事儿。我并不是本地人，在蜀地待了那么久，有时我会觉得成都是我的家，但钱包里的暂住证告诉我，我只是暂时停留在这个城市，离开未知是何时，下一站亦未知是何地。而距离成都数千里外的我的家乡，在流浪中愈加遥远和模糊了。也因此，我听到乡音的时候，待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，那人是在叫我。第三天，在张灵寺的站台上，我遇见了中学同学高海石。小说《张灵寺僧》就为您播讲到这儿了。最后这首歌《秋夕如风》来自徐佳莹。如果您喜欢或者对我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想法，请在我节目下方的评论区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，或者加我的微博贝欧。敬请收听我下一期节目，再见。
日月星辰悄悄，深了又落，我却不知白天黑夜的存在，世界消失，有你在我心里，真美。却不